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7月22号22点，巴黎时间7月23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德国诺姆尼黑发生枪击事件，已知至少9人死亡。法国总统奥朗德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致电慰问，李克强表示中国不可能独自承担全球经济重任。拉加德称英国脱欧导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下修。欧洲央行调查英国脱欧拖累欧元区前景。美国安全顾问访华将呼吁避免加剧南海紧张。李克强表示中国绝不打贸易战和货币战。中马澳三方声明，马航 MH370 搜寻暂停，但是不会终止。乌坎民选村长林祖炼被正式逮捕。中巴武装部队共同巡逻争议边界。三星电子在中国起诉华为侵犯知识产权。南苏丹爆发新一轮冲突，大批难民逃往乌干达。移民葬身地中海将突破3000人大关。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德国慕尼黑突发枪击事件，至少已知是有9人死亡，警方目前正在见证人提供的线索下全力搜寻在逃的3名全副武装的枪手。慕尼黑中心火车站以及城市地铁全部关闭，警方怀疑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法国总统奥朗德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致电慰问，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德国慕尼黑警方宣布，周五晚间该市一家商场袭击案的死亡人数上升至9人。警方表示，嫌犯最多3名，正在全城大规模搜捕。根据法新社得到的信息，不少见证人提到的嫌犯长得像阿拉伯人，但慕尼黑警方发言人没有证实这一消息。警方同时表示，在目前这一阶段，不能够证明这是一起伊斯兰分子发动的恐怖行动，但警方怀疑这是一起恐怖行动。警方宣布，枪击事件发生在国际标准时间16时，在慕尼黑市中心临近奥林匹克体育场的一家商业中心的麦当劳快餐店。随后枪手进入商业中心，警方在第一时间宣布至少6人丧生，许多人受伤。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犯，但警方认为至少数名枪手作案。警方表示，根据见证人的说法，有3名武装枪手制造了枪击事件，但警方目前不知枪手去向。出事地点街区目前已全部封锁，当局全力以赴疏散仍然位于商业中心的人群。慕尼黑火车站该市全部公共交通停止运转。当地日报描述可能至少15人死亡，但德国电视 NTV 估计至少有10人死亡。德国图片报称，一名男子跑进商场向人群开枪，然后朝地铁方向逃走。慕尼黑的地铁目前已经关闭，警方正在全力搜捕凶犯。情况目前仍然比较混乱，警方控制了出事地点，要求民众远离。警方通过推特要求民众尽量不要去公共地点，目前不能完全定性是刑事犯罪还是恐怖犯罪。在出事的商业中心，目前赶来了数十辆救护车，与此同时一支特警队也在现场部署。慕尼黑这家商场临近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场，1972年夏季就在这座运动场，一伙属于黑色九月组织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绑架了参加比赛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并杀害了他们。事件发生后，慕尼黑全程处于惶恐之中，但德国警方对有关在慕尼黑第二个地方发生恐袭的说法进行了辟谣。这是10天之内在西欧境内发生的第3起针对平民的攻击事件，第1起发生在法国尼斯，法国国庆之夜造成84人死亡。第2起发生在德国巴伐利亚，一名恐怖分子拿着斧头在火车上砍伤5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向柏林当局表示，只要德国需要帮助，美国全力支持。法国总统奥朗德向默克尔发出私人信息进行声援。
中国总理李克强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世贸组织等6大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举行会议。法新社报道说，李克强表示中国不能独自遏制英国脱欧所引发的经济震荡以及世界经济出现的衰退。20国集团财长以及银行行长会议今明两天将在成都举行，中国今年担任 G20 的主席国。法新社的消息说，李克强说中国不可能将全球的重任独自担负在肩上。李克强今天将会见周末在 成都参加 G20 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会议的各国代表。李克强表示，面对英国退欧的决定，不应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中国经济的重振之上。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仍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动力。刚刚受命上任的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将出席成都的 G20 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会议。虽然英国退欧并不在主办方面的议事日程，但是仍成为与会各财长关注的话题。消息引述德国方面说，各国的经济领导人将通过会议传达稳定还有安全的信息，以稳定市场和投资者。法国财长萨潘表示，今天在成都举行的 G20 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会议不是 G20 英国退欧会议，现在也不可能全面评估英国退欧的后果。另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周五表示，英国退欧导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下修，应该尽快消除英国退欧引发的不确定性。拉加德稍早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世界银行行长以及多位全球经济的高层官员。另据法新社在周五引述欧洲中央央行的调查显示，英国公投脱欧将拖累明年以及后年的欧元区增长前景。根据欧洲央行每季例行的专业人员调查，今年欧元区增长预计平均为 1.6%， 和稍早预测相同，但是2017年的增长将降为 1.4%， 2008年才会适度回到 1.6%。 另外，在周五北京举行的一加六圆桌会议之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呼吁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他表示，有使用政策工具空间的国家应该考虑扩大政府开支。他同时也呼吁改革金融以及劳工市场。李克强还表示，在英国退欧造成的金融动荡的背景之下，中国将继续推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不会加入货币战以及贸易战。另外，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周四表示， G20 财长无需采取类似2008到2009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大规模的经济刺激的措施。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下周访问中国的时候，将呼吁北京避免让南海局势恶化加剧。这将是国际仲裁法庭否决中国宣称拥有战略海域南海绝大部分主权之后，访问中国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尽管美国寻求避免局势失控，赖斯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将持续在南海的航行、飞行以及运作。中国已经警告，类似的巡航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收场。美国总统奥巴马剩下的任期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在双方紧张关系升高之际，赖斯于7月24号到27号访华，旨在使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整体关系维持在正轨之上。赖斯表示，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影响最至关重大的关系。他并且表示说，我将前往中国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在被问及将向中国传达何种信息的时候，赖斯表示说，我过去几周不断与中国官员联系，我们清楚地了解彼此的想法。赖斯此行将包括访问中国和上海。美国国务卿克里届时将访问老挝和菲律宾，预料他将会向东南亚伙伴国家重申美方的承诺。另外，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五在一加六圆桌对话会议以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说，中国绝不会打贸易战以及货币战。乌坎民选村长林祖炼被正式以涉嫌受贿罪逮捕，请听瑞迪的介绍。
根据陆丰政府网站的消息，林祖炼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之中。林祖炼在6月18日就被警方深夜入门带走，两天之后，汕尾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就召开记者会，并公布了林祖炼认罪的视频。林祖炼在这份官方视频中承认自己在一些工程中收受巨大回扣。林祖炼被捕事件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一方面，由于他是中国首个由村民一人一票选出的村委主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林祖炼被捕恰恰发生在他准备召集村民大会，决定是否再次上访维权的前夜。2011年秋，乌坎村民为维护土地权益奋起抗争，成为国际国内舆论广泛关注的焦点。维权行动领导人林祖炼在2012年首次当选村委会主任后，又在2014年获得连任。但村民期待的土地维权努力并无实质进展。 林祖炼于是决定召集村民大会，决定是否再次集会上访。但他本人于6月18日晚间突然被警方带走，并随即被指控在一些民生工程以及村集体购买资产中收受了回扣。官方的受贿指控显然受到村民的质疑。根据维权网7月18日的报道，乌坎村民自林祖炼被捕后就每天自发游行抗议。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7月22日村民继续游行，有村民手举标语牌，上面写着乌坎村民游行第33天。林祖炼家人委托的律师先后被当局阻止接受代理，执法机关为林祖炼指定了代理律师。
中国、马来西亚以及澳大利亚三国的交通部长周五在马来西亚的布城举行会议，讨论马航的 MH370 航班搜寻的后续工作。与会的部长表示说，搜寻行动不会结束，但是将在完成12万平方公里搜寻面积之后终止。会上，三位部长回忆了马航 MH370 客机失联的悲剧事件给许多人所带来的巨大悲痛。三国部长重点关注了近期搜寻设备受损以及恶劣天气所造成的工作延误的有关情况，并且讨论了已经发现的飞机残片对搜寻以及调查工作的影响。各位认为发现这些马航 MH370 客机残片具有重要意义，但部长们也注意到至今这些信息仍无法帮助确定飞机的精确的位置。目前重点搜寻区域剩下10000平方公里面积尚待完成。三国部长承认，尽管各方付出了最大努力，找到飞机的可能性仍然逐渐变得渺茫。三国同意，如果在划定的搜寻区域内仍未找到客机，在缺乏可以确定飞机具体位置的新的可靠证据的情况之下，搜寻行动不会结束，但是将在完成12万平方公里搜寻面积之后终止。路透社报道说，这场水下的搜寻行动横跨印度洋南部12万平方公里，耗费近 1.35 亿美元。但是由荷兰公司带领的水下搜救行动人员告诉路透社说，他们相信 MH370 班机可能是滑行后落海，而非直接坠海，意味着他们一直在错误的区域在进行寻找。土耳其当局在上星期五的未遂政变之后宣布暂时终止欧洲人权公约。确实，欧洲人权公约的第15条允许土耳其政府这么做，而且去年11月法国在遭遇恐袭之后也曾经这样做过。法国的研究员雅克布希奈解释说，第15条的使用只能是临时有限并且受到监督的。他说，
临时的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土耳其当局首先说是3个月，其副总理后来又说1个半月，这应该是以星期来计算的，也有可能以月来计算。其次，使用这一条款需要符合比例，也就是说，如果他认为国家稳定面临着很大的威胁，需要限制一些基本自由的话，需要准确地圈定所涉及的人，圈定搞未遂政变的人及其同谋。除此之外，他还需要受到欧洲委员会的监督，因为欧洲人权公约属欧洲委员会管辖，它有50多个会员国。欧洲委员会要能够对着监督，包括实地监督，限制基本自由应该是临时的强加给土耳其社会的。
印度被传在中印边境并属百辆坦克，以报复中国解放军日前所谓的入侵边境。中国此前也透过党媒公布说，中国军队与巴基斯坦的军队在巴控的克什米尔共同巡逻边境。路透社的消息说，科技巨臂三星电子表示说，已经在中国的数家法院就专利侵权问题向智能手机竞争对手华为提出诉讼。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三星约在2周之前向北京一家法院起诉华为为侵犯其6项知识产权。他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些知识产权的类型，也没有透露向哪家的中国法院提出了类似的指控。联合国难民署周五发表媒体通报表示说，自本周初
效忠南苏丹总统基尔和第一副总统马沙尔的部队爆发冲突以来，该国已经是有26000多人跨越边境逃往乌干达北部地区，大大超出了难民署所位于乌干达收容中心的应付能力。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20国集团会议如同7国集团会议，有一个目的，如果不能指出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也应发出积极的经济信号。作为今年20国集团峰会的东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能为全球经济做些什么？北京在星期五发出警告，中国不当世界经济的救世主。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前往成都，参加这里举行2日的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他周五的这番表态，令全球管钱的掌柜们有点不知所措。今天星期六，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在中国西南大都成都聚会。世界经济本已疲软不堪，再加上遭到英国脱欧冲击带来的潜在影响，各国经济领袖希望看到中国的积极态度。但是中国总理李克强警告说，面对英国脱欧带来的冲击，不要把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全压在中国身上。他呼吁全球范围内更大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合作。尽管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遭遇急剧放缓，目前仍然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李克强的回答让前来中国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吃惊。李克强周五在北京一个会议上说，把全世界的重量压在中国身上根本不可行。李克强次日将在成都与20国集团的经济首脑会晤，此番警告有备而来。英国脱欧并未写入本次会议的议事日程，然而脱欧事件存在着出席会议的20国所有代表的脑中。况且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也将与会。德国财长表示，此次会议虽然不会拿出正式的立场，20国集团代表将努力发出一个稳定和可靠的信号，让金融市场以及投资人稳定军心。英国脱欧先冲击欧盟，继而又冲击20国集团，人们对这一事件带来的后果非常担心。不过法国财长萨班生气地表示，本次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不是一个超级的脱欧峰会，脱欧的话题并不是唯一的话题。他认为英国脱欧的后果目前根本无法估量，不合时宜非理性地去放大脱欧事件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但他也承认脱欧事件带来的不肯定的局面毫无疑问对经济不利。他再次传达法国立场，呼吁伦敦当局尽快向欧盟通告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开始脱欧谈判进程。英国脱欧就目前来看，除了英国日子并不好过，对全球经济冲击不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英国脱欧之后第二天就预告将会出现艰难局面。该组织周二把2016及2017全球增长率分别调低为 3.1% 和 3.4%。 该组织更进一步，如果不能够把未来欧盟与英国的关系明确确定下来，将更一步强化不稳定的局面，导致普遍的信任感的缺失。因此作为为9月份杭州举行20国集团峰会铺路奠基的财长会议，应该在中国四川潮湿的夏日天气对仍然艰难爬行的全球经济复苏做出诊断。各大央行将努力注入大量现金降低利息，但是财长们承认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萨班认为有财政余地的国家应该使用这一武器来支持投资，法国强调这一点针对的是德国，但是柏林当局强调的是结构性改革。德国一直强调加大预算振兴经济没有实效，货币政策是反生产力的观点。李克强上述表态其实清楚地表明中国经济转型异常痛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的公告中同样对中国目前经济的不稳定临时性作出警告，如果不能很好解决中国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痛苦转型，将增加全球经济的挥发性。北京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平衡，把出口型经济转型为内部消费型经济，提升革新，增加服务，减少或削弱过时的重工业。中国举债累累的重工业目前已经被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倒。国际货币组织警告，北京继续放贷以支持包括基础建设及向国企借贷将冒着经济调整失序的风险。 中国国家债务从今以后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250%。 前次上海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对中国经济放缓以及对于人民币加速贬值的担心已经是亚党会议的主题，后者被视为是当局刺激出口的战略。从那以后，中国为了让各国放心，一方面强化了振兴经济措施，产生的初步效果是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呈现稳定，另一方面对货币汇率市场的干预变得缓和。李克强周五还表示，看脱欧事件带来的经济动荡，中国将进一步强化自身货币体制的改革，以使其与市场相适应。李克强还补充说，中国不会发动商业大战或货币大战。不过北京的表态不能肯定有多大的说服力。现在北京与欧盟之间爆发了多种激烈的商贸争执，欧盟指责中国倾销以及过分限制其原材料出口。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尼斯杀手有同谋，而且尼斯恐怖袭击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这是7月22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有五个人被怀疑帮助了布莱勒筹划尼斯恐怖袭击，这五个人已经被立案侦查。根据尼斯杀手布莱勒手机上的照片，尼斯恐怖袭击应该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而不是只有几天的时间。另外，法国世界报也强调，法国媒体解放报所披露的尼斯国庆烟火庆典的警力部署情况，让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受到削弱。法国的右派目前正在集中火力，指责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在尼斯安全力量的部署上搞不透明。在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关注的重点内容中的重点是美国共和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以及特朗普接受共和党提名的演讲。就此，法国世界报所刊出的大字标题是特朗普自称是反精英的候选人。副标题指出，在其接受提名的演讲中，特朗普这名共和党的亿万富翁承诺自己将是人民的代言人。不过，法国世界报把人民的代言人中的人民两字加了引号。就特朗普接受共和党提名的这一演讲，法国世界报指出，特朗普把美国社会描述得非常黑暗，他对美国社会的描述是为了让人们尽可能地感到担忧。在让人担忧的氛围中，特朗普重申了他的两个承诺，一是要在墨西哥边界修隔离墙，第二则是要终止那些陷入恐怖活动国家的移民。特朗普把自己说成是美国安全的保证人。法国世界报强调，特朗普质疑北约，质疑美国的战略联盟是一个孤立主义者，特朗普反对自由贸易是一个保护主义者，特朗普还更是一个反移民主义者。法国世界报还表示，特朗普演讲的创新之处是，他一次也没有援引共和党的偶像人物里根，他也没有提到上帝，而是承诺要保护同性恋社团。特朗普和美国共和党的信念完全相反。在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内容是英国的脱欧问题。该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法国总统奥朗德就英国脱欧向伦敦当局提出条件。法国世界报强调，欧盟共同市场的准入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对法国总统奥朗德来说，这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伦敦当局不可能只要准入欧盟共同市场，而不要人员的自由流动。7月21号星期四，法国总统奥朗德会见了来访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奥朗德就英国脱欧谈判的关键问题向英国首相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奥朗德说，英国目前可以准入欧盟市场是因为英国遵守了四项自由，这就是财产、资本、服务以及人员的自由流动。 如果英国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准入欧盟市场的话，就要遵守人员的自由流动。法国《世界报》还表示，法国总统奥朗德担心英国脱欧所涉及问题的不确定性会造成的后果，这既包括经济上的后果，也包括机构设置上的后果。在会见英国首相特丽莎梅之前，奥朗德去了葡萄牙，之后奥朗德去了爱尔兰。法国《世界报》表示，奥朗德正在一小步一小步地重塑欧洲。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上海时窗。
最近根据香港明报的独家报道，腾讯网因在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月1日在建党95周年的讲话时将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误打为习近平发飙重要讲话，最近正面临整肃。根据明报的这一报道，事件是因为腾讯网编辑以拼音打字时将读音相近的发表打为发飙，消息因经过用户达10亿人级别的腾讯网传播造成恶劣影响，中宣部此后牵头组成一个小组进驻腾讯网调查。迅速扩散之后，高层对习近平发飙一事大为恼怒，定性为重大负面事件。案发之后，腾讯网部分网络服务器被断网排查，以确保所有发飙都被删除。此外，调查组也审查腾讯网主办的新闻客户端天天快报。天天快报是腾讯网去年推出的新闻资讯平台，已投入4亿元人民币，其定位是和最近两年大热的今日头条竞争，按兴趣推送的移动新闻阅读软件。据说网信办调查组在天天快报头条的 APS 中发现一些对中共领导人描述与官方定论不符，要求删除文章之外，还勒令对历史类话题进行严格审查。调查组威胁，如果腾讯网对天天快报不整改不符合要求，轻则关掉历史类专题，重则要求天天快报下架。官方结论说，腾讯网事件是一宗没有采访资格的门户网站擅自允许编辑违规自行采编，造成了重大事件。目前中央网信办已将腾讯网的调查整肃情况写成文件向高层汇报。根据最新的报道，近日调查组作出结论，要求将腾讯网总编王永志以及涉事的主编撤职。王永志是资深新闻人，曾在新华社、21世纪环球报道、凤凰周刊等媒体任职，2005年任职腾讯网新闻中心副总监，此后升任腾讯网编委、总编辑等职务。此外，调查组还要求腾讯网变更主管机构，由原属深圳网信办管理改为北京网信办管理。此前，包括新浪、网易、搜狐等门户网站编辑部总部及注册地均在北京，并由北京网信办监管，而腾讯网在深圳注册经营许可证由广东发放，由深圳网信办负责新业务监管，但腾讯网总部实际设在北京，北京网信办并无权监管，因此由于两地存在一定的尺度区别和时间差，腾讯网往可以获得相对宽松的一些对待。在此次事件后，这种监管套利空间也不复存在。在网信办对腾讯网的处分通过海外媒体曝光之后，许多媒体人和网友纷纷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转发官方媒体对前几任中共领袖、对一些出错的媒体宽容以待报道，以此讽喻当局应该谨慎和宽容对待这类的事件。例如2010年12月出版的《人民日报》第四版中，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姓名印成了温家氏，此事当时网上传言从社领导到普通编辑被处分18人。后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恒全对外澄清说，估计温家宝总理从网上看到这消息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错我看出来了，是无笔字型打错了，总结经验教训了，千万不要处理任何人。而央视多年前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新闻联播播放了错误的江泽民接见外宾的片子。根据当时台长赵化勇的回忆，赵化勇给江泽民电话道歉时，江泽民表示记者和摄影师和编辑工作都非常努力，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此次腾讯网的错误，所以被高调处分，由熟悉网络监管的人士透露，与网信办的负责人变动也有关系。6月底，原网信办主任卢伟离职网信办，一直有传说他将调往某个省份担任省长，但此后任命一直没有宣布。而接替的卢伟的徐麟也循例兼任中宣部副部长之后，仍未有卢伟的新任命出台消息。消息人士透露，卢伟在 调任新职前的例行考察中被查出牵涉到某些不利的事件，其仕途前景已经暗淡，可能将在不久之后调任闲职，甚至可能被降职处分。此番腾讯网的事件原本可大可小，因为徐宁新鲜升职，网信办下属不敢怠慢，因此超强指挥不断加码，遂将事件扩大化。不过熟悉腾讯的圈内人士介绍，腾讯网目前政府公关能力强大，应该不会受到此次事件的太大冲击。此外，因为腾讯网吸纳了大量原本以内容生产见长的南方系媒体精英，因此在几大门户中原创内容最强的仍是腾讯。事件爆发之后，腾讯旗下的探针已经有许久不见更新，腾讯财经下属的另一个调查新锐团队棱镜目前尚未受影响，但也有担心说从公司层面考虑，可能腾讯将缩减对敏感的原创新闻的资源投放。由于旗下媒体或投资媒体牵涉到政治事件，已经影响到中国业内外资本对敏感的新闻原创行业的投资热情。例如阿里巴巴集团从去年开始一度投资了十几家遍布全国的原创新闻团队，无界事件之后，阿里巴巴集团遭中央调查组上门询问，因此已经放缓甚至放弃了对时政新媒体的投资。而原创财经新闻的风险其实也并不像外界所预期的可以管控。最近的网络小粉红围攻赵薇风波中，阿里巴巴和马云对新媒体的投资布局反而成为其被围攻的主要把柄。相信不久之后，阿里集团对媒体投资应该也会暂时告一段落，甚至逐步脱手。以上是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德国慕尼黑突发枪击事件，已知至少九人死亡。法国总统奥朗德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致电慰问，李克强表示中国不可能独自承担全球经济重任。拉加德称英国退欧导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下修。欧洲央行调查英国脱欧拖累欧元区前景。美国安全顾问访华，将呼吁避免加剧南海紧张。李克强称中国绝不打贸易战和货币战。中马澳三方声明，马航 MH370搜寻暂停，但是不是终止。乌坎民选村长林祖炼被正式逮捕。中巴武装部队共同巡逻争议边境。三星电子在中国起诉华为侵犯知识产权。南苏丹爆发新一轮冲突，移民葬身地中海将突破3000人大关。听众朋友，接下来首先是瑞迪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罗拉主持的特别节目，还有安东尼的法国美食，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宠物小精灵皮卡丘，如今正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重获新生。一款搜寻抓捕神奇宝贝的游戏《精灵宝可梦》，七月初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率先问世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超级飓风一般席卷全球，热爆股市，吸引各路企业开发其中蕴藏的种种商机。的确，这个将虚拟世界重新置身于现实场景的手机游戏，自7月6日在美国开放下载之后，可谓是一鸣惊人。仅一周的时间，其下载量就已经突破百万。两周之后，根据市场调查公司 Sunset Tower Up Marketing Blog 的最新报道，精灵宝可梦游戏的全球下载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成为最快推破千万次下载量的电子游戏。而目前开放下载此游戏的国家才只有35个，而且7月22日才正式登陆皮卡丘的故乡日本。此前有消息称精灵宝可梦登陆法国在即，但直到目前并没有正式开放下载的消息。尼斯恐怖袭击惨案显然延缓了原定的登陆计划。但正如全球各地的游戏迷，这并不意味着法国远离神奇宝贝的热浪。夏日阳光下，巴黎街头并不难碰到埋头手机又不时四处张望的行人，或者正在手机上忙于捕捉各路口袋妖怪，或者正在搜寻需要征服攻占的竞技场。 精灵宝可梦的巨大成功不仅是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游戏玩家，更是股市上的飙升和已经显现或者仍然潜在的经济效益。自7月6日起，精灵宝可梦的出版商任天堂的股值在8天内就暴涨 120%， 融资量瞬时超过了传统的电子产品巨头索尼，达到4万5000亿日元，相当于380亿欧元。成功之巨大恐怕也超出了有着百年历史的任天堂集团的预期，更何况任天堂并不是这款游戏的开发商。精灵宝可梦其实是由一家名为 Niantic 新创企业与宝可梦集团联合开发的产品。 Niantic 此前则是网络巨头谷歌旗下的一家开发电子定位软件的子公司，而被看作是电子游戏老字号的任天堂只拥有宝可梦集团的 33% 的股份。因此，虽然新款游戏的巨大成功火热推高了任天堂集团的股市市值，但该公司也只是在其中间接部分受益。有分析人士估计，任天堂可能从中收获大约 40% 的经济效益。由于资本构架复杂，这项成功能给开发软件的 Niantic 带来多少经济效益目前不得而知。不过，那些推销此游戏软件的网上商店，比如苹果手机用户需要的 Apple Store， 安卓手机用户依赖的 Play Store 等，自然需要分一杯羹。曾在去年投资 Niantic 公司的谷歌集团也有可能从中分得利益。此外，精灵宝可梦的巨大成功也正给一些其他电子软件开发带来生机，衍生产品正陆续问世。比如苹果系列 iOS 的一款软件已经开始提供帮助游戏者在临近地理位置发现其他玩家的服务，游戏者还可以利用这款软件有目的地搜寻特定的口袋妖怪。脸书、 WhatsApp 等平台也推出了类似的软件。精灵宝可梦的巨大成功超出了开发者的预期，由此激发的热情有时候甚至让游戏服务器不堪重负，难以登录。这甚至是此游戏迟迟没有在日本登录的原因之一。但这给网络开发商提供了机会，一些网站开始提供实时统计登录情况的信息。精灵宝可梦的带动力也同样波及传统企业，最先受益的当属麦当劳快餐店。麦当劳是精灵宝可梦游戏登陆日本的官方赞助商。游戏正式推出的前夜，麦当劳集团日本分店的股票市值7月20日就已经上涨了 9.84%。 日本麦当劳餐厅也自上周五起顺势推出了装有口袋妖怪小玩具的套餐，不少商家也都开始争取提供服务，希望满街搜寻小精灵的游戏者成为新的顾客。在即将主办2016年奥运会的巴西，里约市长也盼望着精灵宝可梦可以将更多的游客带到巴西。不过，遵循游戏免费的原则，精灵宝可梦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真正给游戏开发商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还难以估计，因为同常情况下肯掏腰包继续游戏的玩家只是少数。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的介绍，欢迎您收听。
少平律师啊，就是炎黄春秋杂志社呢，近期接到了被中国官方接管通知后啊，7月17日呢，该社的社长杜导正签署了停刊声明啊，并且委托您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向中国艺术院呢是送交了律师函，而且呢还提出了刑事诉讼。您可以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今天呢是法院审查是否准予立案的最后期限。所以上午的时候呢，就是丁锡奎律师啊，我和丁锡奎律师一起来代理这个炎黄春秋这个案子，就去了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那么人民法院呢接待的法官呢就说不予立案，不能立案，请丁律师呢周一再去朝阳区人民法院和他们立案厅的厅长再进行一个交涉。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觉得他不予立案呢，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讲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你中国艺术研究院啊，所谓作为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现在的主办主管单位，突然单方啊，也就是没有跟炎黄春秋杂志社协商，更没有通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同意，就突然单方宣布就终止双方的协议书。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如果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任何一方不能单方终止或者修改合同。我们作为代理律师认为呢，这份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呢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也没有侵犯国家利益、集体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请求法院呢判令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种单方毁约或者叫终止合同的行为是一个无效的行为。按说呢，从法律角度讲，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合同纠纷，法院是没有道理不予立案的。
最近呢，就是被接管的炎黄春秋官方网还宣布啊，就是昨天中国艺术研究院呢已经指定内部的审计部门啊，统一对院内的企业进行审理，就是说对炎黄春秋的一些财务进行审理。你觉得他们这个做法符合法律规定吗？
第一呢，作为主办主管单位对他的下面啊被主办主管单位进行审计，这个呢并不是违法的。但是呢，关键是这个时候这个时机，然后呢他不是针对什么呢，他因为强行接管的时候，按说呢你要接管正常移交之前应该经过双方呢往后协商了以后，派审计部门进行审计，然后呢包括法定代表人啊、社长、总编、离任都进行一个审计。哎，如果是这种协商平等的这种审计，那是最合法的。但是关键是他这个时机和他这个态度，这个呢就是说他有极强的这种整人，你不交接你不那什么，我就想在财务上在什么方面我找出你的毛病啊，我就进行审计，看看挑挑你这个到底有些什么毛病，有些什么东西。对一个单位进行审计这并不违法，但是关键是你的主观动机、你的目的，我们认为他这个主观动机和目的很不光彩。
您可以具体介绍一下他们的选择的时机和具体的态度是什么样呢？
选择的时机就是这样，你等于按照协议的规定嘛，炎黄春秋杂志社有充分的自主权，在人事方面、财务方面和这个发稿权这方面，这是双方签订的协议，而且协议里还都明确约定双方遇到问题应当呢协商进行解决。那你现在呢等于是单方强行的终止合同，撤销炎黄春秋的决策机构啊，叫社委会，完后呢撤换领导成员。而在这个时候呢，觉得这边好像是觉得认为你们这种做法呢没有经过协商，更没有经过炎黄春秋杂志社同意，这种强行接管的行为，然后到了办公室，最后使得编辑人员根本没法正常工作，不得不停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按说你要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跟炎黄春秋杂志社，你哪怕变更领导人也应该是先协商先沟通，因为毕竟杜导正嘛，他也是部级干部嘛，90多岁了，那是老干部，对吧？你既不经过协商就这么单方去做，这个本身的做法是极其不道德的啊，极不妥的。而在这种情况下，炎黄春秋发出自己的声音，说你这种做法不对啊，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司法途径来确定一下，你这种单方终止合同，然后撕毁合同，然后单方撤换社领导的行为是不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说我要进行什么什么审计，我要进行什么，按说这个工作应该是在之前做，他这个不是，他这个是等于在炎黄春秋对他们这种行为提出强烈质疑，并且呢希望通过用一种法律程序来解决你们这个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前提之下，然后派了这些什么审计人员去来说进行审计。所以呢我只能说他形式上啊可以说他并不是说什么违法的，没有什么依据的，哎，但是他的这种目的啊这种时机选择的我觉得很不地道。他现在就在那儿，然后呢等于人家都没法工作，这种行为呢我们在律师函里也写得非常清楚，你这种行为实际上是违法的，情节严重的话呢你是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你单方侵入人家的官网并且修改密码的行为，你还涉嫌什么这个所谓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这种罪就严重的话。所以我们在那律师函里面那不是都有吗，你们都可以看看。当时我们是建议在没有司法诉讼终结之前啊，就是应该停止这种行为，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对法治的一个尊重嘛，然后呢不要使这个事态持续恶化， 然后损失进一步加大，因为毕竟他没有办法，不得不停刊，这一停刊那就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对读者也是一个损失，对他们这儿也是一个损失嘛。所以呢，在这最终的司法裁决下来之前，他们应该保持克制，不要再进一步去激化这个矛盾，使事态进一步恶化。那咱们就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双方的纠纷，哎，这也是尊重法治、尊重法律的一种表现嘛，对法治的一个敬畏嘛，对吧？现在不是当局老是强调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嘛。那你双方签订的协议，你单方就终止了。你这个算不算是一种违约甚至是违法的行为，对吧？那么咱们由法院去来裁决，在法院最终裁决之前你就应该停止你这种行为，我们在律师函里面进行一个建议嘛。
大家都知道，也就是炎黄春秋呢，代表中国党内的改革派的思想啊，创刊至今呢已经有25年的历史，就是中国官方呢一直呢就是想停或者不停，没有办法把它停下来。炎黄春秋还是在夹缝里生存，因为他发表一些关于中国比较敏感的问题啊，他非常有他的读者群。您觉得这个炎黄春秋是不是在未来还可以复刊，还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呢？
第一呢，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希望呢就是说应该有一个好的结果，通过一个公正的一个司法程序来确定以后呢，能够使炎黄春秋这本杂志社能够继续啊，就是保持它原有的办刊的风格和一贯的秉承的一种办刊的思路继续去办下去，这是我的一个愿望。当然我这种愿望能不能最终被实现，这个呢就不好说了啊。某种意义上讲我还有点悲观啊，因为现在很多这种行使公权力的机构和人员啊，没有对法治的一点敬畏，完全就觉得我是有什么职务了，我有什么职位了，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啊，无论你签的什么合同，无论你是有什么法律规定，好像都不在话下。所以呢，面对这个呢，目前中国的现状就是我还是有一定的悲观的。因为虽然当局上面啊强调依法治国，也有很多的出台的很多规定是对推进中国的法治是有利的，但是呢，遗憾的是呢，在中国到了中国的现实这个阶段，就面临着啊完全被扭曲啊，甚至完全不被执行的这种状况，这是我感到很悲哀的一个事儿。就是你上面不管你怎么说啊，不管怎么规定啊，怎么说的非常好，规定的非常详尽啊，有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改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实践中确实有的完全就不被执行或者是被扭曲了，我觉得很悲观的一个地方。
莫少平律师，您和丁锡奎律师受到了压力没有？
那当然，国宝呢，也警察也找过我们，我们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的事实也都阐述了一下，也没有再进一步的那什么。那炎黄春秋啊，原来是南面是南方周末，北边是炎黄春秋嘛。啊，南方周末当然已经被整治了，那么就剩下一个炎黄春秋了。这个呢，我觉得这个事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对中国以后的那这种改革方向是有一个标杆性的意义。如果他仍然能够允许炎黄春秋去存在下去，并且呢能够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那么我对中国的这种改革往下推进的改革还抱有一些希望。如果他连炎黄春秋这么一本杂志都存在不下去了，那我对中国的这种改革的前景那就是基本上就绝望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今天的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莫少平律师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 FAPIS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全球连线和法语教学，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鱼子酱 Gaviar 在波斯语中意为鱼卵，严格来说，只有鲟鱼卵才可以称为鱼子酱。其中，以产于接壤伊朗和俄罗斯的里海的鱼子酱质量最好， 并不是所有的鲟鱼卵都可以制成鱼子酱。世界范围内一共有超过20种不同的鲟鱼。在19、20世纪之交的时候，纽约的赫德逊河以及欧洲大小河川当中仍然有鲟鱼悠游其间。但是从那以后，滥捕和污染已经把它们几乎赶尽杀绝，只留下几处例外，分散在世界各地。地球上还找得到大量鲟鱼的水域，就只剩下里海、黑海以及法国的基隆德河了。但是鲟鱼的厄运不止于此，里海现在正在不断的缩小。在幸存的鲟鱼种类当中，最知名的便属于大白鲟和闪光鲟两种了，两者分别是鲟鱼里最大的和最小的一种。大白鲟身长15尺，重达1000磅以上，它的鱼卵可以占体重的 20% 以上。大白鲟的鱼卵是最大的一种，制造的时间也很长，母鱼必须费时20年才能长成可以产卵。闪光鲟的重量只有50磅，7年便能长成，所产的卵是最小的一种。鱼子酱如果仅仅是把鲟鱼抓来剖腹取卵就成了，那价格肯定会压低很多，但是滋味也绝不会是这样的。鱼卵其实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东西，即使是鲟鱼卵也一样，由鱼卵化身为美味的鱼子酱，靠的全是加工过程。首先是把鲟鱼给敲昏，可不是弄死，因为那样鱼卵腐败的速度会很快。然后要取出鱼卵，筛检、清洗、滤干，以供分级师、侍卫师好好料理一番。这位分级师、侍卫师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可以下判断，这些判断会决定他面前那堆鱼卵的滋味和价格。他用嗅、用尝、用看，也用指尖去摸，依鱼卵的大小、色泽、坚实程度、聚散密度、气味来评定等级。最后在做那全体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步，得放多少盐，把鱼卵腌成鱼子酱，但是盐味又不会把滋味和口感两者微妙的组合给盖掉。品质最好的鱼卵用的盐要最少，不超过鱼卵分量的 5%。 这种鱼子酱可以叫做马洛索低盐鱼子酱。加了盐以后，鱼卵便在筛网上筛晃，直到干了便装罐。罐子很小，2公斤而已，也就是4磅多一点，免得上层的鱼卵把下层鱼卵给压破了。接下来这些鱼子酱便搭乘冷冻柜踏上旅程，由里海前往全球少数几家备受荣宠的商号。这些商号的主顾都是付得起一小口起码5美金价格的人。其实你如果想一想，鲟鱼这么少见，母鱼得花那么多时间才能成熟产卵，加工又需要这么高的技巧，运送也这么困难，便很容易了解为什么鱼子酱名列世界上三大最贵的食品之列了。那鱼子酱该搭配什么酒呢？按照传统是俄罗斯或者波兰的伏特加，整瓶酒还得冰在一大块冰里面。吃鱼子酱最好的方法便是用最简单的办法直接入口。如果要倒在盘子里吃，盘子要先冰镇一下。如果要直接就着瓶罐吃，那就把瓶罐放在碎冰里边，薄片吐司涂上无盐牛油，俄式的薄煎饼或者一两滴柠檬汁可随意搭配。这鱼卵送入口中时必须是粒粒完整无损的，只有这时候在你用舌头和上颚压碎鱼卵的这一刻，你才会领会到这小小鱼卵中美味爆涌而出的感觉。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美食，感谢收听。
迎登录 IHFE 知识网站，这个新的虚拟图书馆可以方便您了解历史、科技、卫生及其他知识。进入文件夹，通过主题分类的法语课学法语、教法语、增长知识，从而与网站社群分享。网址是 savoirs.rfi.fr/cn。 IHFE 知识网，用法语了解世界的钥匙。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德国慕尼黑突发枪击事件，已知至少九人死亡。法国总统奥朗德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致电慰问。李克强表示，中国不可能独自承担全球经济重任。拉加德称，英国退欧导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下修。欧洲央行调查英国脱欧拖累欧元区经济前景。美国安全顾问访华，将呼吁避免加剧南海紧张。李克强表示，中国绝不打贸易战和货币战。中马澳三方声明，马航 MH370 搜寻暂停但不是终止。乌坎村选村长被正式逮捕。中巴武装部队共同巡逻边境争议。三星电子在中国起诉华为侵犯知识产权。南苏丹爆发新一轮冲突，大批难民逃往邻国乌干达。移民葬身地中海将突破3000人大关。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歌曲，这是由 Superbus 小组所演唱的 Stone and Beautiful，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Strong and beautiful. Sur mon sort, je reste